小宅当家陪你欢乐起航，一切精彩请锁定小宅当家。
小宅最最嗨，就这个 feel 倍儿爽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宅当家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一周前呢，我们中国广州恒大足球队在世俱杯上以0-3负于了欧洲冠军巴塞罗那队。虽然我们看到了与世界级强队的差距，但是我们也展现出了中国足球的水平，也可以说为中国足球争光了。我们今天的话题呢，也是跟中国足球有关系，就是中国足协奇葩事件 Top 10。第十位，迎奥运少壮要出场，深圳队巧换张欣欣。话说08奥运在即，正值中国足球人才凋零，青黄不接，足协为此绞尽脑汁。05年元旦刚过，足协宣布一项规定，凡没有国奥球员的俱乐部，每场比赛20岁以下球员上场人数不得少于2人，否则以0-3判负。规定一出，俱乐部叫苦不迭，队里的年轻人实在拿不出手啊。唯独深圳主帅胸有成竹，规定出台后的第一场比赛中，在比赛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，果断换上小将张欣欣，1分钟后再用另一小将李斐换下张欣欣。很快这个规定也被足协取消，一出闹剧因此终结。张欣欣说道，刚开始要换我上场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拒绝的。第九位，差距小比赛才有劲，俱乐部最多4国脚。本着一花独放不是春，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精神，神经的足协在2004年下发球员转会规定，如一球队拥有4名或4名以上国脚，将不得再引入新的国脚。何故？说是防止球队实力不均发生两极分化。问题很快就来了，足协，请告诉大家国脚的定义。足协挠了挠头，竟无语凝噎。每期国家队集训，国脚进进出出，谁是国脚？你才是国脚，你全家都是国脚。最后该政策的下场是不了了之。第八位，赚少了分红难产，赞助商啤酒救驾。2009年足协专权，联赛大乱，见球市低迷，联赛收入锐减，足协内部哀鸿遍野，小球酒肉臭，大球冻死骨。眼见年关又到，足协便打算取消各俱乐部的年度分红。关键时刻，赞助商金威啤酒挺身而出，献上一计，按既定分红额度全部以啤酒兑现。于是每个俱乐部收到了790件啤酒，一时间各球队天天喝啤酒，夜夜吃烧烤。为表达歉意，足协又安排赞助商给每个俱乐部老总发了一台数码相机，于是天下大治。第七位，大武汉一怒退赛，巧申花借机洗牌。2008年，武汉称遭受不公待遇，一怒宣布退出联赛。足协仓促应对，规定与武汉比赛不踢，比分全是3-0。天算不如申花算，申花对阵鲁能队之时，趁下轮对阵武汉的机会，主动申请到10张黄牌一张红牌，在对阵武汉的比赛时停赛，把累积的黄牌一洗了之。申花创意迅速传播，马上广药队到县衙击鼓鸣冤。因为赛程中广药队的对手都是与武汉队轮空之后的球队，中国足协最终决定广药俱乐部服从大局。广药是有点冤，他不是做凉茶的吗？上火就喝王老吉。第六位，8场比赛确保神同步，中场休息改为半小时。2010年，中超联赛战至收官，虽然冠军已见分晓，但亚冠名额与保级之争异常焦灼，足协的心情也异常焦灼。为避免一些特殊情况的发生，同时刷一下久违的存在感，足协英明的规定8场比赛同时开球，而且中场休息全部调整为30分钟，以确保下半场也是同时开球。足协宣布完毕，官员们志得意满，上台看球去了。可没等比赛结束，国际足联就打电话过来了，大意如下，你们这群 SB 还想不想混了。第五位，重庆球败晋级中超，中远弃冠保全足协。2003年末代甲 A， 足协脑洞大开推出晋级规则，上年度排名乘以 0.5 加上本年度排名为最终排名，最后一轮重庆天津争夺最后一个中超名额。此时重庆惊奇地发现自己本年排名已定，最后一轮输给青岛就有机会让青岛超过天津，自己可成功晋级。于是重庆开场就早早丢掉三球，把这道血淋淋的难题扔给了足协。足协再一次绞尽脑汁，发现自己的智商不可能预料到此等局面，为确保尴尬不再发生，足协不惜做工作，确保天津战胜夺冠热门上海。最后天津以2-1力克上海中远，足协用上海七冠的代价掩盖了自己的智商缺陷。第四位，千秋大业一车酒，联赛亚军两张牌。2002年，俱乐部智商的巨大优势让足协忧心忡忡。为避免大家在净胜球上玩猫腻，足协隆重宣布，积分相等的直接比较相互比赛成绩，再相同则抽签。结果赛季结束后，仅次于冠军大连实德的深圳平安与北京国安积分相同，相互成绩也完全持平，不得不抽签决出亚军和季军。好在足协办公室有不少扑克牌，当即取出一副抽牌，一开两瞪眼，大小定江山。最后谢峰代表深圳抽到黑桃 Q， 而魏克星代表北京抽的黑桃 J， 以一点之差屈居联赛第三。此时谢峰的话外音是，踢球我不行，打扑克老魏根本不上档。第三位，为晋级设赌局猜单双，9和6难煞足协智商。1999年，乙级联赛烽烟再起，伊藤联铁和绵阳风谷并列小组第二名，必须决出一个晋级名额。对抽签定生死颇有经验的足协，创造性的提出了新的抽签办法，两队赌单双，随后各从0至9中抽取一个数字，看数字相加是单还是双。赌局开始，首先伊藤压了单，绵阳压双，然后各自抽纸条，伊藤主教练王军先交了纸条，足协官员看后眉头一皱，这是6还是9？当场就问道，你抽的是几呀？王军老实的答道，9。此时绵阳队总经理李海生把自己的纸条递上，官员看后又心头一紧，只得再次问道，你抽的又是几呀？李海生笑曰，也是9。官员硬着头皮说道，2-9-18双，绵阳队晋级。一旁王军教练才反应过来，怒呼，你是不是搞笑？最终足协承认规则有漏洞，但打死也不能从丑。王军说道，我认为0至9中间出现2个9也是不太可能的。第二位，新西兰两记头球打蒙足协，下决心鼓励头球一个算俩。80年代，大洋洲有岛国约新西兰砸进中国队2个头球，足协大受启发，认为中国足球必须走身体路线，建立独特的头球优势，向东可抗击日韩技术派，向西可轻取西亚小身板。主意已定，足协出台新的赛规，头球是极好的，进一个可算2球。一时间中国足球傻大个云集，高中锋锋霸如雨后春笋，奠定了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头球队的坚实基础。可惜球员们不争气，在比赛中突破到门前不射门，非要挑起来再头球得分，赛场一时丑态百出，足协赶紧在第二年取消了这个规定。第一位，战香港默契球不知该进几个，国家队数学不行告别世界杯。2004年世界杯预选赛，国足在天河迎战香港，同时开球的是科威特对马来西亚，赛前中国科威特积分相同，也都对对手出现无望做足了功课，两场以狂捞净胜球为目的的数学比赛开始。为实时掌握科威特的比分，足协派出007和008到马来西亚勘察，另安排009在休息室上网掌握对手动态。可惜两个环节都掉了链子，007和008整个下半场都在拼命找信号，离结束快要10分钟时才断断续续报了个6-1的比分，而009全场90分钟都没有找到网线。天河体育场本来在上半场还不时地通报另一边的比分，却在中场休息时被足协官员禁止，认为影响国足发挥。于是足协和国家队在下半场成了唯一不知道另一场比赛情况的人。6-1的比分传来，只剩最后10分钟，在香港队的配合下，国足硬是连进了3球，扳平了净胜球，比赛也随之结束。于是问题来了，国足到底出没出现？当时情况是这样，足协官员现场向体育总局汇报，净胜球平了，准备打附加赛。 我角也在现场接受采访时表示，附加赛打科威特我们很有信心。央视解说员表示，中国队争取到了附加赛的机会，很快正确答案揭晓，净胜球相同，要再看进球数，中国队少进一球直接被淘汰出局。好了，本期的小宅当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本期的小宅也是本小宅我2015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天天开心，在期末考试里边取得好的成绩。圣诞节也快到了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拜拜。
小宅最最嗨，
就这个 feel 倍儿爽。就烦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完事儿。
爽。